昨天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已经思想到，就是对保罗来讲，主耶稣是整个的神为我们预备的救赎，不仅是最高那位，是唯一的那位。从个角度来讲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赎；从另外角度，除了他以外，除了你依靠他，也不需要再找任何的方法来帮助你，好像你觉得神的救恩还不够完全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这边保用句话，用这句话叫父喜欢，一说这就是神的心意，就是神的所谓的他的定义是这样。第一个，耶稣是谁呢？耶稣就是神。已经讲过这个字丰，这个丰盛这个字，不只是我们文字所看丰盛，在后面带出一个所谓的当时一个叫做智慧主义的一个思想，其实跟神秘主义都混在一起。哦，原来我们的丰盛是这样的丰盛，但还有一个层次是比我们更丰盛的，我们要得到那个。但是保罗要 clarify 的，要把它弄清楚，这样的丰盛不是你去想一些灵界里面的哦一些的能力的智慧，这样的丰盛是归给神，只有神才有这样的丰盛，以至于神的丰盛如果是在基督里面找，所以不是在别的灵界里面或者一些方面找到所谓的丰富，是在基督里面找着。而且这个丰盛跟你所找的不一样，很多智慧来了，你可以觉得这时候哦这样是真理，不过了几十年或几百年，突然发现这个真理并不完全，或是这个的定律并不完全啊。如果你是学科学或学工程，有时候你会发现有些定律都在慢慢在修改的当中。OK。但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丰盛是在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一说是永远不改变的，是永远长存。所以神喜欢用主耶稣基督，或是说透过主耶稣基督把救恩带到我们里面，就产生第二个事情，叫做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这边说用和好，是我们跟神和好，不是神跟我们和好，因为是我们得罪了神，以至于主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，取了一个跟你我一样完全人的样式，好叫我们在他的里面，我们跟着他，他与神和好的时候，他就带着我们与神和好。那他怎么带着我们与神和好呢？因为他是没有罪，他更不需要与神和好，他本来就是跟神说明，他怎么带着我们与神和好？就是他用他的血付了这个所谓和好的代价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一定要上十字架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信他的好品格啦、好行为啊，或者信他的所谓神迹奇事，这些是他本来就应该有。我们信是一件事情跟我们有绝对关系的，就是他的死跟他的复活。神迹奇事跟医治我们是有跟我们有关系，病就好。但是问题有一天还是罪，如果他不是死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罪还是在身上。OK， 他的好行为，他的 teaching 好得不得了，登山宝训啊，我们想去学，但我们做不来。虚心的有福了，要虚心太难，或者说每个人可以靠自己可以虚心，说你可以真的很坦然说，我们是可以讲客气话。欧永亮，哎，我这个人不行的，我是这样讲。不，如果你我讲我不行是可以，你讲我不行我就开始不太高兴，这是人。真正的知道里面受折磨，灵里面破产，是因为你遇见这位神。OK， 我要说在这里，所以呢，神喜欢的、父喜欢的，一说父所定义的，他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神成为人在地上。与我们能够认同，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好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，他的代赎，我们的罪得赦免。所以后面讲到几件事情啊，当然要解释一下的啊，就是我们远离了神，当我们远离了神了以后，我们里面呢，远离神就背叛神了，里面就有一个否会抵挡神的心，所以抵挡神的心就产生一个抵挡神的行为。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圣经说我们才是一个罪人，乃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才会去犯罪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，跟所有的宗教信仰不一样。所有宗教信仰都在修改或者是改善我们人的行为。 这叫积功德，这叫所谓的修行。整个我们的信仰是先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所以 change from within， 从里面来改变，这个叫做 transformation， 这个叫做转化。外面的改变，这是叫做 modification， 这叫所谓修饰，这是一个很大不同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修饰一下我们多么的好，修饰到的程度哦，多么的好，我们的基督徒是一个转变，是一个转化。 It's not a modification， 是一个叫做 transformation 在我们的里面。 OK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保罗更要提醒，真的吗？或者我们每个人可以醒，哥罗西的教会弟兄们，你要知道，如果是和好，基本上有几件事情发生，你整个人生的目标方向就是分别为圣，归神来使用。这是昨天我们提到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你会有很好见证，没有瑕疵。这边说没有瑕疵，瑕疵一说不是那个东西不好，只是有瑕疵，就是不知道大家懂得这句话。哦，那个钻石好不好？当然好，不过这钻还是有一点点的瑕疵。It's not perfect。从这个角度就容易被人家挑剔，甚至别人哎呀这个不够好，那原来基督徒也不过如此。哦，你们基督徒还会这样？哦，这不是，千万不要再说，哎呀，我们人都是人呐、啊。如果还是人的话，那你说你是基督徒，那怎么还是这个样子？圣经说不是这样子，圣经说你与神和好，你会改变。如果你还坚持是这样的话，或者我坚持这样的话，保罗说，那你这个不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教徒，你是个教徒而已。所以你的追求，你没有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这不是一个口号，这是神的给我们一个努力的目标。讲得更白一点，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，我们要圣洁好像耶和华是圣洁的神。 OK， 那第三个是什么？我们不再被控告。十字架一个最大最大功能就是把冤仇废掉，神与人当中，所以神不再控告我们，或是用一句话，神不再把这个控告收回来。我把这个字说，神审判我们，愤怒在我们身上，他不会控告我们，神不会控告我们，撒旦会控告我们。不过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以为神都在控告我们，神不会控告我们，神会审判我们，这是要真的。那谁来控告我们？是撒旦的工作，或是一些被撒旦利用的人。神在用圣经的话，他不会控告我们，只有撒旦会控告我们。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，或许我们成一个基督徒以后，我们还是不认识他，我们总觉得神在控告我们，好像什么我们出一点事情，哎呀今天没有祷告，怪不得了、开车了拿个 ticket， 好像觉得神好像后面来个棍子，一不听话就敲下来，好像神。有没有你常常这种感觉？哎呀，这个做生意的话，这个生意，哎呀，怪不得，因为我忘记了奉献。神真的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你我吗？这样我发现很多基督徒也，哎呀，我对神不起。我说你怎么知道对神？我因为没有做这个，没有做那个。我认为那是故意的嘛？哎呀，其实也不是故意忘记，就是故意的话，如果真故意，是他知道，一说不是不知道。也是因为他软弱，神会控告你，因为你无义吗？神控告你，因为你那时候软弱吗？我不认为神控告你，圣灵会提醒你、安慰你、鼓励，甚至会责备你。我认为会，那有一天神会审判你，这个我相信。所以神不会控告我们，但是问题，我们做个基督徒，常常，哎，我做的不够好，我做的不。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长辈，他用说我思想很久，其实他帮助很大，他帮助我了解什么叫做点火。有一天他说，牧师，我不用再过来，他已经会点火。不过有一次他祷告的时候，在我们这个聚会，他突然讲一句话，主啊，今天孩子做得不够好。那这句话我想他是很谦卑，我不要误会我的意思。不过这句话在我里面想，神啊，我怎么才知道我做得够好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思想，你做得不够好。这句话我不晓得各位哈， 特别当我讲完道以后，我有时候不什么，现在好多了，现在比较因为知道问题在哪，我以前讲完道我就非常非常情绪低落，非常 depressed。人家你跑来跟我说，牧师你讲得很不错啊，我说对我很有帮助，当然我心很 depressed， 很情绪很低落。直到有一天呢、啊，我读的是四部真 Spurgeon， 他是一个会叫讲道的王子，他说他每次讲完道非常 depressed。哎，我说怎么会这样？我就读他的为什么 depressed？ 他的很简单一个道理说，这么好的 message 给这么糟糕一个 messenger 来讲，这么好的神的话，居然给这么差的一个所谓讲道的人来讲。原来当你发现神给你 handle 的东西，神给你处理的东西是这么的好，你突然相对就发现你这个人的不配。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懂得 Spurgeon 讲这句话，所以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讲完道以后，真的我觉得该讲的没讲，不该讲的乱七八糟讲一堆，哦，该讲的也讲一些不太重要，甚至讲难听点，讲一些废话，把时间都用掉。所以我讲到就操练很多时候，我中间有一个就是该讲要讲，不该讲的就把它拉掉，所以我讲到还算蛮准时，除非我看不见那个时间。否则我算嘛，大概不会超过五分钟，或者不会少过五分钟。那我意思说，我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了解操练里面，你看看呢、啊，有时候连这个都自己会 accuse 你自己，因为这个字无可指责，就是 accusation 的意思，就是控告的意思。这个字的原文就控告，所以不是说无可指责，这个角度好像还比较正面点，指责无可指责，那反而有点哈自信啊，有点骄傲。不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被 accused， 我们不会被控告。很多时候撒旦魔会控告我们，很多时候撒旦魔利用环境，利用一些人来控告我们，很多时候撒旦魔因着我们里面有个消极的意念，或者有个不属于神的意念，不圣洁的意念，撒旦会用这来控告我们。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真与神和好，这是一个事实，我一说不是真假真，因为如果这是一个事实在你的身上，你会专心的专注于神的事情，你会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，甚至你做个决定先跟神所谓求问过，我该做吗还是不该做。牧师为我祷告这个事情不通，有时候我会听，我说你要不要稍微简单解释，其实在他选择那个事情的时候，他选择要做这个事情或者怎么处理这个事情，基本上我知道他没有求问过神，他只觉得很自然，所谓很适合或者很喜欢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很多时候你这样走下去了以后，一直走到最后就出了问题了。所以开始你会碰到一些挫折，碰到一些问题，甚至一些人的话，一些态度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开始被控告。我要讲个比较具体的例子。当有一次，昨天我提了一下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有一次也是在讲道完以后，突然，也不是突然，也是牧师今天你讲的道真好，比谁都讲得好。这是另外一件事情，跟我昨天讲不一样。完以后，因为那一位比谁这位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传道人，我非常非常尊重。他讲，那这个问题在这里啊。我里面那个意念，所以准备在讲下个礼拜信息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句话就重复出来在我的里面，所以心中就有个感觉，我真讲得不错，那这次我应该讲得好，起码就是讲得不是更好，起码讲得好，免得说哎呀，这次你怎么讲得这么糟糕。你看我在准备信就一直在那个心打转，哦，牧师你好软弱，我同意，我不晓得你有这么的观念，人家讲过你一句话，好也好不好也好，这句话总是藏在里面，所以在你处理事情中，那跟你的这个事情有关。我觉得那次我真的很蛮预备，然后礼拜天我讲到，我们都坐第一排的，那我们的这个还在唱诗，我们是很传统的教会在唱诗等等，突然我就在想，我要怎么样讲这个道，就特别引言，引言当中我应该怎么讲一个所谓的小小的一个引言，包括小小的故事或者见证或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，讲道法我们可以讨论的，就让这些 一个礼拜不太跟神在一起的，然后这时候集中精神，哦，知道今天讲是跟他有关，哦，我们在花这种功夫。我在思想，我突然好像有个，我不是准备的时候没有，但是准备完以后，我觉得这个引言不太好，就这个例子不太好，我应该再找另外，就在里面转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慌，就意思是说呢，等一下，因为唱诗快完的时候，一个诗歌唱三节，你唱第二节，你就到第三节，第三节完以后，你就上去要讲道，所以有点慌哎 ，OK， 所以因为你还不知道。不是我不知道要用哪一个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够好，这个那为什么觉得不够好？因为我心中觉得这次讲到一定要讲得更好。我有点慌的时候，突然有声音，你根本不配讲到。我知道从撒旦来，真的我知道从撒旦，你不配讲到。然后我在慌的当中，然后他局就是脑中让我想起一些负面事情，我的软弱了，我的跌倒了等等等等。我真的就不仅是慌，我怕。我感觉到真的，我今天怎么站在讲台上，我突然脑子一片混乱，我怕。所以当你被撒旦魔鬼就控告的时候，有个害怕在那里面。当一个灵，所以有人说牧师，你我这个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好像觉得有一个力量在我的里面，一个灵的力量，我不知道是圣灵还是这个邪。我第一个问的问是说，你会怕还是不怕？邪灵来的时候在里面，你一定会产生一个叫害怕。你突然，所以为什么宗教的灵，这如果是从负面角度，或者今天很多的邪灵，为什么今天我们拜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假神，基本上就害怕把它挟持住。所以如果你几时觉得害怕，然后再倒一个问题，那你怕什么？有些人告诉我，我不知道怕什么，我就是怕。我更知道那是邪灵的工作，因为你连怕都讲不出个理由来。那我要说回到，因为我真走过这次一次很重要的经验，我突然连慌，慌是从哪边来？慌是因为从自己的老我来，那个骄傲来。靠自己你就没有把握，就会慌。如果你慌在那个打转的时候，这是给撒旦魔留的地步，他就进来控告你，那你就开始害怕，你怎么赔？突然就在这时候，我就不再想这些，我真的觉得不配。你看破碎过人有的好处，一讲到不配的时候，刚好就摸到我们有把握的东西。我有把握是什么？我不配啊。所以撒旦你控告我，控告到一样事情，这是我的有把握的东西，就是我的不配。哎，突然我整个就稳定下来。撒旦你讲的每一个你不行你不配你都讲对，没有一样是错。我本来我也认过罪了，我也承认过，所以你讲不配，你讲别的我都受不了，不过你讲我不配的时候，这是我最受得了，因为我已经在那个地方破碎过。当然我还需要很多别的地方破碎，不过那个地方破碎过，特别从服事的角度。所以今天我能够服事，我能够讲道，绝对不是我的能力。你看我又回过来，这叫恩赐。我从来不知道，我从来不认为，包括我的家人、我的母亲在内，从来没一个人觉得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是一个可以讲道的人。我不会讲话。以前我出来做传道，我母亲马上就，呀，阿亮，你赶快去读神院。然后他弟就，我说我会读，但是下面，哦，你一定要读。然后他底下的给我理由很清楚，他说你都不会讲话，所以你赶快读神院才会讲话。那牧师都是会讲话，都是因为读完神才会讲，因为我母亲对于神院搞不清楚怎么一回事，所以你就知道我妈妈说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，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。我想她应该讲得很准确，我同意，我也不喜欢讲话，也不喜欢跟人家讲话。有时候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很烦的时候，脑子就有一些空白，就这样。所以那时候我突然有这个保守，所以这是我的起来的地方。撒旦你讲了别的我都把我吓死，不这样让我更加笃定。因为每个人像我妈说你不会讲话，不会讲，我也承认，我不说这个来怪我妈，没有，她讲得很准。所以撒旦你也讲得很准，你讲这么多谎言，这句话是真的，你本来就不会讲道，也不会医病，也不会赶鬼。那时候我们还没医病啊，不过那时候灵恩已经有在我们的教会，那时候已经发生，真的常常有这个事情发生。我能够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会做， 是因为主要我做。所以你不要来再控告我，如果你不服气，你去找主耶稣。我真的这样说，我就哇啦哇啦，因为我坐第一排嘛，所以我讲大概后面也没有听到。他还在跟我啰嗦的时候，我突然生气，我说你控告我，没什么好控告，我都知道，所以没什么好控告。那今天我能够做的是因为主教，所以你不服气，如果你不服气的话，不要来找我，你要去找耶稣。我就是真的里面刚强壮胆，然后他家啰啰嗦嗦，这撒旦啰啰嗦嗦，说就火大了。我说撒旦退我后面去，没想到我也做一个动作，就转个身了，对后面那排人说退我后面去。后来想了，哎呦不对劲，后面呢是一对夫妇，是我们执会的主席跟他太太，大概他们两个也吓到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对我来讲信仰是很真实。今天你说我好，感谢主，你说我不好，我还是要省察，我不说不要紧，但是我绝对不会被你控告。或许说你控告我，我甩一甩就把它甩掉，我不能够为你来活，我要为神来活。我这个人不再是因为你说我好就要这样活，说我不好就应该那样，我不做这种事情。可能有人说这是骄傲，可能是，我希望神怜悯我，但是我绝对不需要受你的高兴不高兴来影响，因为我已经撒旦他高兴不高兴我都已经把他放在一边了。我还是要谦卑，不要误会我意思。你真的，尤其我讲到，如果你讲到的时候，你觉得我讲的地方不对，哪个地方不对，或是思想不对，或者没讲清楚，第一个我会跟你道歉，因为讲到是我的责任，让你听得懂是我的责任。所以你听不懂，这是我要向你亏欠，所以我要学习。但其他东西，有没有？有一次啊，我接那已经没有了。有一次啊，我收了一封信，从南部来的。是从高雄上那边，然后我很喜欢听你讲道，我在 Good TV 听你讲道，哦，我相信神用你，还做一些比较，哦，你跟周牧师这个院长怎么还做一些比较，然后大概半张那个他写信呢，半张信纸是这样的写，后面大概一半就讲属灵人会监察属灵的事，我现在还记得，他牧师为什么每次讲到一个手都放在口袋？这不是站在讲台上的，好像是类似讲，意思说我相信他是一个长辈，我认为是。那他也看他过去的传道人的那个，最后他用句话很有意思，这个习惯要改变，如果改不来就把口袋缝起来。我按手为这个信祷告，我按手祝福他，我有没有改变呢？我不会刻意去聊去想，哎呀糟糕，我手又放在口袋，我不会做这种事情，放进去很好，不放进也很好，我不会被这个。我的国语不行，我的英文也不行，坦白说我广东话也不行，有时候混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不行，我不在乎这个，只要你听懂就好，你听不懂我要改变，你听懂只是觉得我英文发音不好啦，广东话发音不好，英国对我来讲 so what，因为你听懂嘛，只是跟你的讲法不一样，你就觉得不舒服。So be it， 就让他去了。我会留意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但我不会刻意说，因为我的灵里面，我在服事当中，我不要再受别人的影响，也不要受自己的影响。我整个灵是需要让神来掌管。所以对我来讲啊，这个讲道，从我学讲道到现在，我所看见讲的基本上如果是一个 preaching 不是 teaching 的话，基本上我不要做大纲。但是现在流行啊，做大纲有没有还要打在荧幕上，所以常说牧师要这样吗，我说都可以的，不过大家要大纲就给打，因为中间所以有人这样说呢，我讲到如果以前呢还没有山庄的时候，这边有四堂我都讲四堂，后来有一个同工从美国回来，说一对夫回来，然后他做了半年就回美国，我们就一起有个聚餐的欢送，然后这个师母坐在对面，牧师我最喜欢听你讲道，那我讲这个不要误会我意思， 院长啊，这个周牧师还其他很多人喜欢听我们讲道，不过只是用他的话。哦，我说谢谢谢谢，我当然要这样说了。牧师，我讲真的，我一听了就听四堂。我听了愣住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听四堂不会很闷很烦呢、啊？这不会，因为你四堂讲都不太一样。我大纲是一样，经文是一样。因为我他也蛮喜欢听的，因为他第二堂跟第一堂讲的不太一样。那我每次讲到我都要问了，因为我知道每堂人都不一样，我总要问主啊，这一堂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对他们讲？所以有时候引言都不太一样。后来我就看，哦，原来他说，因为你四堂讲的不一样。最后我就笑笑说，哦，原来灵粮堂人数增长是这样长，你算四个人。哦，我要说在这里。你要被人家控告吗？这就跟一件事很有关系。你太爱面子，你太尊重你的老我，你太看重你自己，你最怕人家说你不好，你最怕你好人家不没有说。这很多时候你有个慌，有个 uncertainty， 有个没有跟神和好，有个叫做没有跟自己和好，所以在那慌的当中，只要人家讲一些话你就会害怕，害怕的时候就让你整个心跳然后脸红耳赤，就搞这样。那我讲这些东西不是讲你们，是讲我自己，因为过去也是这样。但我知道与神和好友，我觉得这事情不在乎啊，真的不在乎。所以这是很重要，如果你不得释放，如果你不能够再被这个所谓的这个世界里面能够站出来，都掉在水里面，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是很难。我常说夫妇两个人呢，哦，两个吵越吵越厉害，好像两个在跳，越跳越高。那有一个不跳，另外一个不太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因为你讲，你怎么讲大声？你才大声呢，哦，越来越大声，就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我们做牧师的碰这种事情，没有碰到次。我说，难道你不跟小声一点？因为他大声了，他先大声，就这个样子。那有个不开心的，你这还会吵吗？不可能的了。所以千万不要说对方不好。你如果真好到这个程度，那谁先不要开声呢？或者谁先把声音停下来？你好到这个程度，我意思是说，当我们心中没有把握的时候，没有与神好，也没有与人好，也没有与自己和好，我们很容易就活在一个被 accused 的里面 ，accusation 的里面。啊，这个我学了很久。我是一个，我应该觉得我是一个蛮努力的人。哦，一是过去努力，很多时候也是为别人来。我的母亲呢很不容易。我初一的时候，我父亲就过世，所以他一直跟我讲：“阿亮，做什么都要第一。”他一直用这句话，就是扫街啊，就清道夫啊。你要做第一，所以从小我就这个观念，我什么事情都要做第一，你撑不住的我要撑得下去，所以产生一个好像一个很不愿意被人家碰，或者一碰的时候就很多的毛病就出来。若不是有神的救赎，有神的救恩，不是认识主我可能先不要说你们觉得好不好，其实我一辈子活在自己的痛苦里面，因为到最后你的话就成为我控告我自己的话，懂我讲的话意思？别人讲的话就成为我自己用来控告我自己的话，这怎么过日子啊？这苦死了。原谅我这样说，今天我碰到多少人，包括我们就说碰到一些传道人，很可惜，很用心，很忠心为主摆上，但你们充满的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讲难听点，你们充满都是苦毒。你要这样做这样的基督徒吗？那我回答是什么？就是与神和好，你不再被 accuse 面。我觉得那就如果出不来，我们就回到那个内在意识，又假定原生家庭，这些我都同意有影响。但我要问的是，你几次才走得出来？不要我们信主30年还跑去这是原生家庭。这个甚至有些牧者、有些传道已经做为人家做内在医治、做释放。等到他跌倒的时候，他还是说因为原生家庭，我同情，但是我不能够同意，这叫做救恩。 救恩不是这样，救恩不止这么一点点让你修饰修饰，救恩是让你从黑暗进到光明，救恩不是只有一点功能。 OK， 我想这是大家要留意。昨天这样讲到这个所谓的讲到主耶稣啊，这个啊神的丰富在耶稣上，我提一个很重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又是人，是合在一起的，千万不要把它分开。哦，耶稣只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为什么神要用他？所以大家受洗的时候神灵在，所以神就附身在身上，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工作做完了，所以他就讲一句话，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，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。这是异端里面一种的讲法，所以耶稣不过是一个人被神使用，讲难听点是被神利用的人。所以保罗很强调讲一件事情，当这样讲的时候就啊，这个所以这个人这个啊，基本神在里面，所以那个受的苦啊都没有什么，都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痛苦。所以保罗这边用了是这位救主啊，主耶稣，他是流血，他是一个真的，这是有苦是流血的。OK， 那血代表生命啊，这不是随便的。那后面这句话，借着基督的肉身，22节面，这是保罗又同心讲同一句话。因为今天啊，所以流血也好，肉身受死，如果没有死就不会有复活，没有死就没有复活，所以没有肉身的死。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用了这么长一章 argue 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死就没有复活。那岛外保罗是这样 argue 这样的说，就你怎么说这人死没有复活呢？如果这个说人没有复活的盼望，那基督就没有复活了。那推过来讲，那基督的死是假的。什么叫假的死？他肉身没有死，他这个肉身呢、啊，跟他的这个所谓的真正所要达到目的是没有关系。那这带出另外一个异端来。耶稣的复活是什么？不是肉身复活。再说肉身没有死就不会有肉身复活，所以带出的异端是什么？如果肉身没有死的话，带出第二个异端是他没有复活。那复活是什么呢？叫做精神不死。这是甚至在一个很大的宗派里面有这样的讲法，我也不好提的。这个耶稣没有复活，只是他精神不死，所以做一个基督徒的是要抓住基督徒的精神。爱是很，他们很强调爱，很强调做一个好的行为，但是基本上不是讲到基督复活，是讲到肉身的复活，是讲到他的精神不死。这样的一个神学观念呢，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，在西方神学里面，一些的所谓的异端呢，是很坚持这个，用这个来解释基督的。那这些绝对反对所谓的神迹奇事啊，包括疫病赶鬼这东西。如果你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看到一个人他病得医治，你对于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会复活变化，有主的那个荣耀，是可以连在一起。我常说你怎么知道那天会复活？因为今天你看到许多所谓的医治的神迹奇事，那个脚没有的就长出来，真是这样。甚至死人，你听到布荣刚牧师他祷，死人就复活。所以这些的虽然是部分的，是暂时的，是短暂的，或者是一些小部分，这都让我们有一个印证，有一天主来的时候，他所应许的我们身体要复活变化是一定会发生。两个异端，起码这段经文我可以多讲几个，不好意思，按照经文讲。一个是什么？就是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只是在那一段的时间神的灵在他身上，所以做完以后神工作完就离开他。保罗说 No， 他是神的神性永远在他里面那一位，不是怎么短暂。那另外是什么呢？耶稣的肉身呢、啊？这个死不是肉身死，或者说 就看你怎么去讨论。他没有真正的复活，也不需要复活。那什么呢？那什么？既然圣经说复活，那复活什么？就是精神不死，他的那个爱的精神，为罪人死的，还有他的所谓生活的行为，这样的一个的所谓的神满意的一个水准或者一个标准，这是这样的精神，这种的教导是一定要留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追求什么？追求爱，追求有好的行为。但是在追求当中忘记了或者忽视了主耶稣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个的肉身复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所谓得胜的生命。否则一个基督徒你永远追求，永远还是软弱，永远你有心没有错了，但是如果主没有复活，那个复活生命没有进到那里面，借圣灵叫做重生的话，基本上我们想要追求好，你有这个心没有错，但做还是做不来。 OK， 这是我要补充一下。那保罗在二十三节告诉我们怎么去操练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，所信的道上，中文翻成这样是蛮完整的一个翻译。我常说如果简单翻译，你的信心，用这句话，所以你们的信心 Your faith， 这是英文的翻译。那所信的道反而翻得更完整，但你的信心是跟东西有关。我在说信心没有神的话是无从用信心的，如果不跟你讲话，你无从对我可以用信心。如果这样我要解释一下，很多时候有人说牧师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我说为什么心情好，他想说哎呀这个哦，大概是没有信心吧。我说你总要告诉我为什么你心情不好跟你说没有信心有关，是哪一样事情？没有啦，只是感觉到好像软弱了。 OK， 这样的话你对信心还没搞清楚。信心从整个圣经永远是跟神跟他的话有关的。 Trust God and 所谓 act upon his word， 相信神然后照他话去做，这个叫做信心。不相信神根本无从用心，相信神但不照他话去做叫做没信心。所以不信呢，在圣经里面讲绝对是具体的，不信不是你不知道的不信，不信是你背叛的不信。所以你读到更多前书第十章讲这些死在旷野，这些不信人死在旷野，保罗给他一个名字叫做印着景象，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字？这些人不是说不信因为他不知道，他们看过神迹奇事，连差不多与神面对面都看过，那个山都在冒烟的都震动，他们都知道神在那里，但是他们还是没有信。什么叫不一样？他们不知道吗？经过红海吃马拉这等等，石头一个磐石出来水，他们都看过。那问题出来了，问题是出在他们遇见这样的神，认识这样的，他们还是不照他的话去做，还是不照他的吩咐去做。所以信心总跟一件事有关，是跟神的话。所以昨天我提一下，神迹奇事不能够带出信心的，是因为你有信心，所以神迹奇事印证你的信心，然后 strengthen 你的 faith， 让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起来。神迹奇事不会带来信心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事情放在对的地位来思想。如果一天追求神迹奇事，最后你 end up 还是没信心，或许说你信耶稣以外还信一些所谓的，又要回到各种习俗，信一些所谓这个灵界的这种动的力量。 OK， 所以这个很重要。那有三件事情保罗提醒我，第一个叫恒心，第二个是根基稳固坚定不移，第三个是不至于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三样事情是你我既然你已经得到这个福音，你需要不断的努力在这个福音的事情上。第一个叫恒心，第二个是所谓的根基坚固坚定不移。讲到根基的时候 OK， 恒心这个就不要断，就不要停下来，甚至不要断或是不要停下来。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 consistent， 就是每天好像每天吃饭三餐你不要断，就说这是一个。所以有人这样的说了，养成一个属灵的习惯很重要。 我想焦美丽这次啊，不是这次啊，他来帮助我们一个最重要，我认为就是要帮助弟兄姊妹重新建立一个属灵的习惯，那么每天要读十经啊，十章啊，十等等这。啊，管你读懂不懂，你总要读，就养那些。每天要读祭坛，你总要有这个习惯。所以恒心一个属灵的习惯是很重要啊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你要留意的，因为有一阵子我还蛮努力，甚至有人说你应该在你的家里面找出一个房间或者找出一个地方啊，分别为圣、啊。我也做过这种事情，不过我觉得这种事情留意的是什么？不要变成一个守律法。哎呀，今天没有跪在那个点祷告，所以怪不得今天有这么多不顺的事。这个叫守律法。OK， 你有个习惯，但是养成一个所谓属灵的状况是很重要，一个所谓属灵的 condition 或者一个属灵的氛围，这是很重要。所以这个恒心很重要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？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。很可能从保罗的这个他的用言语来讲，根基稳固。这是你还是讲 foundation 没有错这个词，另外一个人就说坚定不移。如果是否有这个意思，这个能够讲到保罗有根有基哈，有根常常是讲到跟种植有关系，植物有关系，种植有根，这是有根，所以有很多的养分。有基是什么？那个根基，就是基要稳，所以不会动摇。所以保罗很喜欢说有根有基啊，你的信仰有根有基。所以基本上这是你的追求，你的操练，你有没有每天吸收新的养分，叫有根。我像个动物一个植物一样有根。那另外刚你这个坚固不移，而且跟你这个根基很有关系，一说你有没有每天你的吸收这个养分，或吸收神的话语，这些话有没有用出来可以面对一些环境给你来带来的冲击。所以你的房子是盖在沙土上还是盖在磐石上？所以原来神的话语不是一个知识，不是一个好像甚至你觉得神的话语对你很帮助很丰富，但是神的话语也帮助你面对你每天的考验，叫做有根有基啊。我想这是要放。那第三个，不要失去了福音的盼望。盼望是信心的一个的所谓的应该怎么说，就是一个信心所带出来一个目标，所以盼望跟希望不一样。盼望是 hope， 意思说一定会发生。希望是 wish， 是你可能会发生，可能不会发生。I wish， 就我希望这样，但不见得会有。不过盼望是一定有。所以信心，你看到保罗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他的信心跟他的盼望是分不开的。所以呢，信心如果是盼望一个根基的话，信心是盼望的根基，所以盼望成为你信心一个彰显，或者讲了，就是你每天人生的动力。你每天做一些，就像为什么你读书拼命还要读书，还要补习啊等等，都要三纲，因为你希望这个考这个大学的时候能够考个好学校啊。所以那个的盼望成为你今天整个的所谓生活的动力。为什么你会过一个简单生活？为什么你会过一个爱人的生活？因为你知道这是当你有一天那个神的应许发生的时候，在整个过程当中这是你需要的操练。比如说你要过一个圣洁，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讲，如果你对于主的再有盼望，你就会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就这样。所以意思说你需要有个盼望。那亚伯兰就用这个来讲到盼望，盼望的整个的信心是整个盼望的根基，那产生动力会这个所谓的啊，所以保罗讲到亚伯兰说，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人有指望，指望是什么？又是盼望，就 hope。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人有盼望。那在盼望跟没盼望这种的光景面，什么是他成为有盼望的根基？就信心啊，就神对他说的话，神不对他说话。不倒过来，在我们人生当中还是有一个挣扎，一个叫做有盼望，一个叫没盼望。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一下的领受。 OK， 或许明天我们再多一点的在这方面，如果可以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思想一下。信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所以圣经要 faith 跟加上一个定冠词的 faith 是有不同的解释。 的 faith 是讲到你的信仰，就神的话，就是你整个 whole body of your faith， 就你整个信仰。讲到 faith 没有定冠词，或 your faith 是讲到你的信心，所以信仰跟信心两个事情是分不开。没有神的话，你没有信；没有信仰，你不会有信心。不过祷告，你有信心、有信仰，但是不用信心的话，信仰不会发生，神的应许不会发生。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。OK， 第一个，我们对主有更深的认识；第二个，我要不断的操练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一个习惯，然后在这个操练当中，你要扎根，你要用神的话，天天有神的话，先有神的粮，然后神的话帮助你能够所谓胜过面对所谓的一些的考验。那当时以至于你知道你的信心是扎实，叫做有个盼望发生，一个笃定的事情会发生。所以一天比一天好是应该的，一人的路是越走越明是应该的，而不是一个抽哦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个你就算今天有点点的挫折，你不要忘记，那只是中间一个 hurdle， 一个拦阻，因为过了这个又是一个新，你总要往前走，而且越走越好，啊，这是信心的力量，那个叫做盼望，带着，所以盼望啊，这个是 OK， 我们起来祷告。我们再次，你认识主吗 ？OK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这不是随便讲过去一句话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他是神，因为神要透过他把一个我们与神最用要解决的问题，就是与神和好。感谢主，你认识主，你接受主。那带出来第二个我们要思想是，你专心为他吗？你有好的见证，然后你不再被控告。这不是一天的事情，也不是参加一个特会或是一个研经培灵会完了的，这是天天要操练。那怎么操练？恒心。第二个，这边所说的要更多的更深的追求，不是为了满足，乃是在每次考验当中，神的话成为你的力量，成为你脚前的路上的光。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越来越对于你所信的这一位，所信所为你预备的这个福音是否越来越有把握。如果用明天或者我们再提，你就发现盼望当中就产生一个叫做神迹奇事，随着你的信心，随着你所相信。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自己来祷告。我们有点时间了，想到刚刚所提到的圣灵光照你，甚至在所谓的控告啊，在哪一方面你觉得这是你的软弱，你的需要，求神帮助我们。若是我们需要认罪就认罪，需要交托就交托，需要求神帮助的，给你力量的，就求神来帮我们。开会同声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再次恭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把自己这个人再次交在你的手里。主啊，谢谢你让我认识，谢谢神你的帮助。哦，让我不仅认识我的主，认识我。哦，谢谢你让我能够借着你的名言能够走越属天道路。主啊，今天我能够在你面前成为合选，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在这条属灵的路上能够一步一往前，是你扶持，是你拖着，是你引领我。哦，到时候甚至走不过去的时候，哦，是你来保着我讲的。主啊，多少时候在明白当中你就对我说话，多少在说明白但做不来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自己的灵在这浇灌。哦，主啊，在多少时候在愚昧当中，你主啊，你就在指责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到如今都是你的恩典，到如今都是你的怜悯。主，我真叫感谢，我真叫赞美你。哦，谢谢你的工作，谢谢你的工作，主啊，谢谢你的工作。若有感动了，你可以带我们这有些祷告。哦，主啊，当我们真正发现认识你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，我们过去一切认为有价值的，我们都把它放成是粪土，好像废物一样。哦，我们的成就，我们的主啊，这不是我们自己故意的，好像 啊，这个自卑也好，或是自怜啊，还是我们真是看见到那自暴，我们就觉得我们自己有的一些都数不算不得什么。所以主啊，继续的更新我们的思想意念，让我们更多的依靠的是你，依靠的是你给我们的智慧，依靠的是你给我们的所给我们的帮助，给我们的力量。哦，不再为我们自己来愁烦，不再为我们自己所谓的来挣扎来谋算。主啊，当你把这一切丰富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也让我们定义做一件事情，哦，就是分别为圣，我们要单单为你来使用，哦，忠心的为你来使用，哦，殷勤的为你来使用。好，叫你这位救恩的主，透过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这位救恩的主能够在我们上能够彰显出来。主啊，让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气氛，一个属灵的氛围，不断的在我里面发生，不断的在我身上发生。哦，那么活着是基督，纵然是失去了，死了也有益处，就是让主的名在我上被高举被荣耀。主啊，得着我，得着我，得着我。哦，好像我们的灵里面，哦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身心都是刚强，都是丰盛的，以致我们能够活出，哦，主啊，你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见证你这位荣耀的神。哦，主啊，得着我们，住在我们里面。哦，主啊，若人在基督里，他一定是一个新造人。哦，就是一个都成为新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哦，圣灵不仅在我们的里面，你也住在我们的里面。哦，神啊，谢谢你。哪一个神像你？哪一个宗教像你？你不仅是拯救我们的神，你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神。哦，好像我们不仅享受你同在的一切的丰盛，也让我们活在地上日子，不再贫穷，不再软弱，因为我们也能够见证你的丰盛了。所以我们可以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所以每一次来面前，我们心中真是充满一个渴慕。哦，走来面前，我们就知道饥渴慕言有福了，因为他必得着饱足，是你让我们得着饱足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，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同在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。 OK。